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时局中横，我是林思明。
就在今年的4月26号到28号短短三日之内，中国大陆至少有四名外卖员监生跪死在送餐的路上。真是不建议大家送外卖，好攰，好辛苦。做畜生，做这种不被定义的畜生，这个就是当今中国大陆外卖骑手的真实写照。今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，为什么这份工作成了一个食人的黑洞。目前中国大陆经济不振，大量企业倒闭，失业潮蔓延到全国中国大陆，很多人被迫去送外卖求生。根据2025年9月 Quest Mobile 发布的2025新蓝领人群洞察报告，中国大陆的外卖骑手总数已经突破了1400万。这个数字按照中共官方宣称的14亿489万人口来讲，意味着每103个中国人里边就有一个是送外卖的。而多方的数据就显示，中国大陆的实际人口已经不够10亿人，那外卖骑手的比例就更加高了。这支送餐的大军里边不乏高学历的人。美团2020年的数据就显示，平台上有17万名大学生和接近6万名的研究生，甚至还有英国留学10年的海归回国送外卖。现在都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，叫做海归骑手。还有前国安球星、前银行行长、记者，甚至是落班之后兼职的公务员。女骑手的比例亦都喺度上升，达到咗24.3%。最初好多人以为只要肯做呢，养家糊口、搵啖饭食应该冇问题。不过真正入咗行之后，先至发现现实比想象要残酷得多啊！一名2025年毕业嘅专科生，毕业之后搵唔到嘢做，就加入咗外卖骑手嘅行列。佢话，在我还未去送外卖之前，我就经常听人讲，实在不得咪去跑外卖咯，随便一个月都可以赚翻5-6千，做个单王仲可以赚个10000几呢一种论调。咁自己深度送咗一年外卖之后，对呢份职业就有一个感觉，就是外卖员身上爬满咗蚂蟥。咁外卖骑手呢，大体可以分成专送同埋众包两类。专送骑手由外卖平台的专送站点统一管理，他们必须要着外卖的制服，接受排班、开组会、参与考勤等的。那众包骑手就是以个人兼职的身份参与订单配送。做众包呢，很简单，在 App 上边注册之后，接受一定的培训就可以上线送单。专送骑手比众包骑手之间最大的区别在于，专送可以等平台派单，但是众包呢就需要比拼落手抢单的速度。上边那个25年毕业的专科生，一开始就选择做众包，最初他还踩着共享单车去送单。他说，在30几度的高温天气，搏命踩3公里赚几蚊鸡。那在以前这一种模式还可以赚下钱，因为那阵竞争不激烈，每个人一日跑下来覆盖自己的生活成本还是绰绰有余的。但是现在没单了，想要赚钱只能够靠时间去捱。譬如好像我现在在上海郊区附近好几个大商场，属于这个郊区的核心地段，跑众包一日想赚200元，起码10个钟头起步啊。后来他想，既然众包找不到钱，那就入团队去做专送啦。我加入的那个团队模式是上 6.5 优 0.5。什么意思呢？意思就是你每日最低的在线时长要达到9个钟头，然后每日要跑满一定的单量，而且你休息那日还要出去跑单。工作时间长当是一方面，遇到极端天气就更加辛苦了。通常一些台风、暴雨、大雪的极端气候，肯德基、麦当劳都可以暂停配送，但是中国的外卖平台呢就不理这些的。他 他回忆起有一日从朝早十点一直送到晚黑八点，雨大到好似台风咁，雨衣根本就冇用，成身湿透，只鞋入晒水，眼镜起晒水雾。佢话嗰阵我真系想抌低唔理，翻屋企冲凉啦。但系我唔做呢，就冇工资入账，我唯有硬住头皮上。喺咁艰苦嘅环境底下送餐，单价却冇提升几多。嗰日仲有一件事令到佢好难过。佢喺等红绿灯嘅时候，一部车从佢身边疾驰而过。佢形容啊，地上积起嘅水花就好似海洋里边嘅海啸一样，直接打喺佢身上。嗰一刻，佢喺度谂，尊严喺边度呢？得唔到其他人嘅尊重，系好多外卖骑手嘅共同感受。人与人之间嘅区别对待，或者令人难受。但是无论晴天亦或是雨天，每日高强度无间歇的工作更加令人绝望。他说，想要赚钱必须一次性接这么多单，每日每一单都必须走到气血气喘才能够准时送完，只要路上有一些突发情况发生就会超时。更加离谱的是，有一次他手上的单都超时两单了，系统叮一声又来一单给他，叫他快点去接单。他说，我就跟系统的扯线公仔一样，一分一秒的喘息都不可能给你的。那这些平台是怎样去控制骑手的呢？答案呢，就是他们的算法了。为了确保顾客可以吃一啖热的饭，平台算法往往会帮骑手设定一个十分之严格的配送时间，一旦超时，哪怕只是超了一秒钟，就要扣除 60% 的配送费。2025年4月28号，浙江一名外卖员在路上看到有人试图强奸一名女子，她停低报警，结果导致订单超时15分钟，被罚了100元。她向平台申诉，但是失败了。站长甚至对他说，你理这么多闲事做什么？关你什么事？这个配送时间不是固定不变的。譬如说系统最初规定某一单骑手要在一个钟之内送达，不过为了避免超时被扣配送费，亦都为了悭啲时间去多送几单，骑手都努力加快速度。如果 90% 的骑手在55分钟之内完成配送的话，那算法就会将时间限制调整到55分钟。这样的骑手就唯有进一步压缩他们的送餐时间。这样的恶性循环，骑手只会越行越快。2016年美团3公里的最长配送时限是一个钟头。2017年缩短到45分钟。到了2018年缩短到了38分钟。平台还设计了等级制度来逼骑手多接单。譬如美团将骑手分成普通、青铜、白银、黄金、钻石、王者等级。如果一个骑手能够在一周之内完成有效订单140单，而且准时率达到了 97%, 那他就可以升级为白银骑手，可以额外获得140元的每周奖金。如果每个礼拜的有效订单达到了200单，同时还能够保证准时率的话，那他就可以从白银骑手升级为黄金骑手，获得每个礼拜220元的额外奖金。而在饿了么平台，骑手的送餐量则直接和每单单价挂钩。每个月完成订单数在500单以内的，每一单的单价是5元。500到800单的呢，单价是5.5元。800到1000单，单价是6元。在这一种机制底下，外卖骑手为了赚多些，只好搏命地工作。于是我们就看到影片开头那一幕。4月26号，陕西某地一名外卖员猝死。这一名后生仔身体仲保持骑在电单车上边的姿势，上半身前倾在电单车手柄上，头部低垂。同一日，安徽某地亦有一名外送员猝死。这一名着住外卖制服的年轻人倒在一处水泥地面上。 4月28号，山西某地一名外卖员猝死在电单车，地点在一处繁华区域的马路上边。同一日，上海一名年轻外卖员猝死，身着外卖制服，侧身倒在马路边，脚边还有他的电单车。同一日，四川一名外卖员仰面晕倒在马路边，似乎刚刚落过雨，地面湿淋淋，有好心人用遮遮住他的头部。2024年9月，杭州一位单王猝死在街头，他50几岁，每日工作16个钟头以上，一日只是睡3-4个钟头，眼瞓就瞓在电动车上边。他一日可以赚500-600元。那年年初，他刚刚换了新车，人却走了。除了这种攰死在街头的，还有很多外卖骑手死于交通事故。据统计，2023年全中国发生了12000宗外卖骑手的交通事故。在卡车司机撞人事故当中，外卖骑手被撞的比例高达 35.19%。 外卖骑手已经成为中国最高危的职业之一，因为这些骑手为了不超时，不被客户投诉，经常唯有超速行驶，甚至不顾危险闯红灯。现在政府规定电动车时速不可以超过25公里，表面看呢，这样应该会降低交通事故发生的几率，似乎对外卖骑手是好事。只不过平台的算法是不会变的，单是限制骑手的速度，反而令到他们的生存空间进一步受到挤压。为了赶时间，很多骑手将车改装到时速75公里，一旦被捉到，就有可能面临电动车被没收的风险。一名来自河北唐山的外卖骑手哭诉说，我失业没人理，我没地方住没人理，我没钱看病亦没人理，为了生活我穷到踩车送外卖到凌晨1点落班，我日日吃不吃得饱饭你不关心我，却关心我会不会在路上被车撞死，养老教育医疗谁都比电动车重要，它在你们眼中可能不算什么，但是它是能够令我生存的工具，令我活下去的动力，你明白吗？我被车撞的几率是1/10000，但没有它呢，我被饿的几率是100%。面对这么惨的生存现状，官方是怎样做的呢？2025年底，央视联合美团发布了一则宣传片，主角叫阿兰，片中说他厌倦了办公室生活，去大理送外卖，不单止可以看风景享受自由，还在3个月内靠工资买了一部价值接近15000元的相机。哇，你当观众傻的吗？多数城市的骑手一单只赚到3-8元，就算一日跑30单，扣除各种费用，一个月都赚不到5000元。3个月买15000的相机，唔通佢唔饮唔食瞓马路边咩？啲网友啊闹得好直接噶，话按照咁嘅逻辑，搬砖可以叫健身，货车司机喺度自驾游，吊颈啊都可以解读成荡千秋啦。几日之后，呢一部片就静静下架啦。4月28号喺深圳，有人录到一名父亲孭住个仔喺度送外卖，网上边嘅评论全部系讽刺噶。他没有被境外组织蛊惑，他没有躺平，感动。孩子不能够躺平，要竖住。还有网友发了个反映外卖骑手艰难生存现状的短片，说中国人都这样了，中共有什么面子？叫中国人不要躺平？如果你试图反抗，结果会是什么？曾经有一名叫陈国刚的外送江湖骑士联盟盟主，2019年，他号召骑手拒绝接单，结果被拘留了26日。2011年初，饿了么推出一个名为“畅跑春节优选系列赛”的活动，目的是留住骑手就地过年，并且过年期间继续接单配送。结果这个活动之后引来巨大的争议。活动是分为7期，每期1个礼拜，一共49人。如果骑手7期都能够完成配送任务的话，就可以获得最高8200元的奖金。前4期每个礼拜的派单量都稳定在200单左右。 到了第五期正值除夕夜，梗是要求94单，但是到了第六期，即是大年初四开始，平台突然将派单量提升到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380单。这个要求骑手每日工作16-17个钟头才有可能达到。有传媒评价说，饿了么推出的这个活动就好像是农夫在驴仔面前吊着一条红萝卜，驴仔为了追红萝卜不断拉磨，到头来却什么都得不到。针对这件事，陈国刚亦曾经用发布影片的方式为骑手发声抗议。他说，这间公司就是叫我们好虾，即使我们全国的骑手都休息一日，他就玩完了。结果一个礼拜之后，他再次被捉，罪名是寻衅滋事。这个就是1400万中国外卖骑手所面对的现实。系统将他们当作零件，社会将他们当作底层，而官方还在拍着岁月静好的宣传片来粉饰太平。那这集的节目呢，就告一个段落了。好多谢大家收看我们的节目，我们下次再见。